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2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你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22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白宫提出370亿美元嘅杜绝犯罪计划。英军情报处负责人话：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嘅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俄恢复北溪一号供气，欧盟预计再作断气准备。意大利总理二度请辞获准，震撼欧元区。高温导致纽约数千户停电，数万户被迫悭电。长江白蚕宣告灭绝，2003年后无目击记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礼拜四提出一项370亿美元的计划，打击和杜绝犯罪。白宫发表了该计划的部分细节，其中包括将近130亿美元用于在未来五年帮助社区雇佣和训练10万名警察。该计划还提议拨款30亿美元用于解决法庭积压案件、破解谋杀案、建立地方专门警察力量、减少枪支暴力犯罪率。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白宫取消了拜登在礼拜四晚上去费城参加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筹款会的计划。见过该计划文本的一些高级行政当局官员说，拜登先前计划寻求这方面的经费作为他最新的预算案的一部分。白宫提出的计划还包括加强应对精神健康和滥用药物问题的政府服务，加强社会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职业培训、教育和住房。英国军情六处局长理查德·摩尔21号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表示，西方需要确保帮助乌克兰在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战争中获胜，部分原因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密切关注相关局势及西方的反应。他还提及中国现在是英国秘密情报局最关注的单一问题，甚至超过了对反恐任务的关注。另外，摩尔估计目前约有15000名俄军在乌克兰战争丧生。摩尔认为俄军即将耗尽力气。他还说，俄军未来几个礼拜将渐渐发现很难供应人力和军备。摩尔表示，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军队未来几个礼拜在乌克兰可能必须暂停侵略行动，这个将为乌克兰军队一个很好的反攻机会。摩尔强调，乌克兰必须展现能够打赢这场战争的意图，不单止要保持国内高昂士气，亦要在欧洲担心今年冬季面临能源短缺之际，让西方下定决心。俄罗斯21号恢复连接俄国和德国较早时以维修为由切断天然气10日的北溪天然气1号管线供气，欧洲各国因此预释重负与争取到俄罗斯出口能源脱欧的应变时间，但仍无法摆脱今年年底入冬时被莫斯科当局气体断供以致陷入能源危机的隐忧。德国网络机构总裁克鲁斯·穆勒礼拜四在推特上表示，这个只是他的原本可输送容量的30%，亦比维修工程前少了10个点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争辩话，因为缺少一个正在加拿大维修的涡轮机，自6月中旬以来，俄罗斯公司 Gazprom 已经将通过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交付量减少其产能的40%。 由于担心俄国可能断供天然气，欧盟20号发出应对指南，要求成员国减少15%用量，并准备实施配给，推动各成员国的一个没有充足俄国天然气供应的冬天预做准备。意大利总理德拉吉20号虽然赢得国会参议院对他的信任投票，但由于联合政府中3个主要政党拒绝支持，挫败他解决危机的努力。德拉吉21号第二度向总统马塔雷拉提出请辞并获接受，目前担任看守职务，使该国陷入政治动荡并冲击金融市场。马塔雷拉21号下午接见国会两院的议长。政治消息人士较早时表示，总统可能解散国会，并在9月或10月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极右派的意大利兄弟党可望赢得选举，但祖国仍需其他右派政党合作。74岁的德拉吉曾经是欧洲央行行长近8年，任内以宽松货币政策解散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5国。被封为欧洲的超级马里欧，欧盟经济执行委员简提洛尼在推特表示，不负责任杯葛德拉吉可能形成完美风暴，警告意大利未来数个月将面临艰困时刻。法国的欧洲事务部长布恩预期，德拉吉辞职将开启一段不确定时期，说这个标志着欧洲失去一根支柱。7月21号的高温导致联合爱迪生公司数千用户停电。根据联合爱迪生公司的停电地图，截至21号下午，大纽约地区超过4200户停电，其中约1060户在布朗士的阿勒顿，近2900户在布朗士的乡村俱乐部和蝗虫角，仲有约100户在布鲁伦。此外，皇后区阿斯托利亚有500多户在21号早上停电，到了下午5点，仍然有67户无电。21号较早时，联合爱迪生公司为了进行设备维修，要求中皇后区85000用户节约用电，并表示在进行维修时，这些地区的电压会降低8%。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未来几日仍将维持华氏90度高温，高温警报持续到24号晚上8点。国际自然保护联盟21号发布全球沉鱼再评估报告，指出全球26种沉鱼都面临灭绝危险，比起2009年时的评估恶化不少。其中长江沉从极危转为野外灭绝，而长江白沉就确认已灭绝。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指出，沉鱼是以巨大的体型闻名，但是白沉的体长可达3公尺，重量高达300公斤。几个世纪以来，沉鱼因其食用价值被人类过度捕捞，尽管受到国际法保护，但盗猎行为仍然相当盛行，因此加强取缔非法售卖沉鱼肉和鱼子酱对保护该物种而言相当重要。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沉鱼专家组成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所研究员魏喜伟表示，白沉灭绝是不该发生的事，这个并非偶然事件，更是深刻教训，其他长江水生生物万不可重蹈覆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通货膨胀暴冲，欧洲央行加息2码，11年首见。联合国划船恢复乌克兰谷物出口，美国将促俄履行协议。CNN 话，美官员担心中共干扰空域，阻佩洛西访台。金艾迪之女任驻澳大使，誓言结束美在太平洋空窗期。世界卫生组织各会员国同意，全球流行病协议应具法律约束力。纽约发现小儿麻痹症病例，美国近10年来首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据欧洲央行礼拜四公布的最新利率决议，宣布将基准利率调升两码，超过外界预期的幅度。这个不单止是欧洲央行十一年来首次加息，亦终结八年来的负利率政策。欧洲央行加息两码后，欧洲央行边际贷款利率是 0.75%， 主要再融资利率仍然是 0.5%， 存款机制利率是零。欧洲央行在声明中表示，他们认为为了让政策利率正常化，加息幅度比市场预期大是正确的，并强调加息可以实现压制通胀的目标，让通胀回到正常水准，对于未来的加息路径。欧洲央行表示将会根据数据进行决策，外界预计是欧洲央行作出加息两码的决定之际，他面临的任务要比大多数国家来得艰难，因为他不单止要替19个成员国制定货币政策，还要面临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而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处境又为危险，因为它比大多数欧盟国家更依赖俄国天然气。加上近来欧洲重要的经济舵手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请辞，让市场担忧欧洲可能会因此再度陷入衰退和债务危机。据美国国务院礼拜四表示，国务院将落结联合国居中协调的协议，原则上将恢复自乌克兰和黑海出口谷物，但表示重点是要求和确保俄罗斯能够履行协议。据土耳其宣布，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22号签署这项协议。随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华府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中说，我们几个钟头前听到的消息是令人欣慰的发展，但真正重要的是确保协议能够履行。国务院强调，我们会持续与伙伴一起合作，要让俄罗斯负起责任来执行。此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阻碍了一些粮食出口，造成数十艘船舶受困敖德萨港。由于俄罗斯军舰封锁乌克兰港口，加上基辅为了避免可怕的两栖攻击而在当地铺设水雷，估计有多达2500万吨的小麦和其他谷物无法运输。普莱斯强调，俄罗斯联邦刻意决定将粮食武器化，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处于这样的情况。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一名政府官员说，美国政府担心中共可能为了破坏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八月的访台行程，有意宣布台湾上空为禁航区，这个可能令区域的形势紧张加剧。官员表示，中共亦可能派战机进一步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并可能引发台北和华盛顿方面的反应，但他未详述潜在的反应为何。今年以来，陆续有其他国会议员和卸任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但佩洛西如果能够成行，将是25年来访问台湾职位最高的国会议员。1997年，时任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籍的金里奇亦曾访问台湾。对于访台的消息，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话俾 CNN 知，台湾方面并未收到任何关于议长佩洛西计划访台行程的通知，而佩洛西本人就话，基于安全考量，佢从未谈自己的出访计划，但佢表示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好重要。不过拜登总统此前已经表示，军方认为目前来讲，这个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星期五，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女儿卡洛琳·肯尼迪正式出任驻澳洲大使，当地时间22号已抵达澳洲悉尼里森。对于中共当局正在扩大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卡洛琳此言要结束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空窗期。目前由于拜登政府的很多外交人士任命案都在目前两党直至55波的参议院中受到搁置，因此拜登的总统任期都将过去一大半。卡洛琳先到澳洲履职，而卡洛琳的就职正式结束了美国在澳洲没有大使的500多个日子。卡洛琳说， 现在是百废待举，我迫不及待地想开始。现年65岁的卡洛琳，当日在抵达澳洲时，仲回忆起她在澳洲度蜜月的情形，以及她父亲在二次大战期间在所罗门群岛附近被当地人救起的故事，而她之后亦支持相关计划，俾父亲早年创设的和平部队能够重返太平洋。据世界卫生组织礼拜四表示，针对未来如何应对疫情全球大流行，正在开会的各会员国都同意，国际防疫协议应该要具有法律约束力。在疫情危机发生的期间，经济产生动荡，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这个令人们急切呼吁应该要建立足以避免未来再度发生类似灾难的国际防御行为。去年12月，世卫的194个会员国就决定针对疫情预防准备因应的新国际协议展开协商和起草的程序。 IMB 政府间谈判小组这个礼拜已经在日内瓦进行第二次会议，政府间谈判小组共同主席来自南非的马索索补充说，今日作出的这一项决定是我们一起努力的重要一步，但我们还有很多困难有待克服，这个是一趟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并肩前进的旅程。世卫亦强调，政府间谈判小组会努力缔结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的国际流行病公约，以应对局势的发展。据纽约州卫生厅礼拜四表示，他们在纽约市外发现一个小儿麻痹症的病例，并且获得联邦卫生官员的确认。这个是美国近十年来出现的首例小儿麻痹症。路透社报道，小儿麻痹症又称脊髓灰质炎，是由病毒引起，非常容易传播。纽约州卫生厅在声明中表示，根据检测结果显示，美国纽约州洛克兰郡的这个病例源头可能来自美国境外。临床研究显示，小儿麻痹症病毒会侵入人体的神经系统，在几个钟头内导致不可逆的瘫痪。虽然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但能够借由接种疫苗来预防感染。最近的几十年间，因为各个国家或地区都积极让婴幼童施打疫苗，小儿麻痹症的病例在全球都急速下降。但今年6月，英国伦敦的一处污水样本测到了小儿麻痹症病毒，这个是小儿麻痹症病毒自1980年以来罕见在英格兰出现的征兆，但目前还未有发现任何病例。美国疾控中心提醒，小儿麻痹症会有一些好像流感的症状，其中包括喉咙痛、发烧、疲倦和恶心。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2022年7月23号。首先是新闻提要。军情六处局长说，中共是首要情报目标超越反恐。日本通过防卫白皮书，开头就提台湾。蓬佩奥九月亚洲行再度访台，关注民主产业链。汇丰设立党委机构，卢比奥说要立法要求在美公司曝光公司内部中共党支部。台湾首位国会议长捷克议会演讲，中共抗议，中共偷无人机导弹技术受阻，英国禁止大学出售视觉传感技术。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曾经披着神秘面纱的英国秘密情报组织军情六处 MI6 日前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军情六处局长7月21号公开指出，中共现在是军情六处首要的情报目标，甚至超过了反恐。他说，我们从来都未对共产中国有过幻想。阿斯彭安全论坛目前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举行， 讨论当今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军情六处局长理查德·摩尔 Richard Moore 当日在安全论坛 Aspen Security Forum 上面讲到中共构成的威胁。他说，了解北京当局如何追求他的战略目标是一项特别复杂的挑战。中共就好像一个黑箱，我们要深入了解他们如何实施、如何组织，他们的战术意图是什么，他们正在建立的能力是什么。摩尔说，情报单位的角色是协助英国大臣和政策制定者了解情况，能够驾驭和中共之间的复杂和困难的关系。摩尔又说，中共有大量间谍，除了军事情报人员之外，还有数十万民间情报员。但他仍然认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仍然掌握着优势。他说，我们有朋友，有盟友。摩尔进一步指出，西方因为台湾问题而与中共发生军事冲突，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但西方必须向中共高层清楚表明，一旦他们误判侵台，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他说，由我们来提醒他们，这个潜在的风险是很重要的。而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伯恩斯亦都在相同场合中指出，中共对台动武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几时和怎样动手的问题。以前军情六处人员都尽量避开聚光灯，严格保密，但是现在他们改变观念，认为建立公众形象是工作的一部分。摩尔说，情报机构需要民众的支持，同时也希望利用宣传来招募最优秀的人员。摩尔曾经在去年底公开表示，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和国家恐怖主义是英国情报人员面对的四大安全议题。但是很明显，中共现在是军情六处首要的情报目标。7月22日，日本通过了2022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共、俄罗斯和北韩确定为主要安全威胁。防卫大臣岸信夫第一次在防卫白皮书的导言入面就提到台湾。报告中说，日本将密切观察中俄的军事合作是否会进一步深化，并且说北京不断加强的军事力量是强烈的地区和国际安全担忧。岸信夫上个月曾经说，日本正在被发展核武无视规范的主体所包围。白皮书分析，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军事实力正在扩大，中共对台湾摆出一副不惜动用武力亦都要实现统一的架势，地区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防务省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中俄之间的合作，并增添了一个新的章节，分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影响。报告表示，今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严重违反国际法，是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它动摇了整个国际秩序的基础，不单止包括欧洲，亦都包括亚洲。报告还指出，北京并未谴责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入侵。对遭受相当大损失的俄罗斯来讲，和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白皮书警告，北京正进一步加大对台湾的压力。中共军机对台湾西北领空的一系列入侵，似乎是在对台湾进行消耗战，并提高它的实战能力。总体而言，白皮书对台湾局势的描述比2021年的版本增加了一倍。白皮书也提到，日本将考虑拥有反击能力，并补充说，采取最低限度的必要措施来防止攻击是自卫行为，和先发制人的攻击有所不同。目前有最新消息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将计划在今年9月再度访问亚洲，今次将会专注于美国和亚洲盟友之间的经贸合作， 提倡区域民主国家，防堵来自中共的经济威胁，并建立更安全的民主产业链。蓬佩奥被称为对台湾最友善的美国国务卿。据了解，蓬佩奥有意参选美国总统，并且以呼吁美国国内必须更清楚来自中共的威胁为主题，争取美国共和党的提名。相关人士指出，在宣布参选之前，蓬佩奥计划再度访问亚洲，拉近和美国盟友的合作关系，并专注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蓬佩奥今次访台可能会去台湾南部，去深入了解台湾在科技产业的相关优势，并探讨如何强化台美之间在民主产业链的全面合作。消息来源亦都强调，今次蓬佩奥访问并未接受台湾政府单位的演讲邀约，但期间会拜访台湾政府的相关官员。针对有关议题，台湾外交事务相关人士透露，因为蓬佩奥重视和台湾的关系，认为台湾的安全关乎美国的核心利益，亦都期盼台湾等美国盟友能够防堵来自中共的经济威胁，建立更多元更安全的全球经济合作架构。就算是计划参选美国总统，都选择这个时候访台，彰显和台湾的长期友谊。佩洛西是否能够来台仍未确定，但蓬佩奥如果先来台，先从经济着手打造民主产业链，对台湾安全将更有保障。英国汇丰银行旗下的投资部门汇丰前海证券最近设立了中共的党委机构，成为第一间在中国投资的子公司内设中共机构的外国银行，引起外界高度忧虑。目前中共的公司法要求在公司内部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但是驻华的外国金融机构并无普遍遵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汇丰、高盛、摩根大通、瑞士信贷、摩根史坦利、瑞银和德意志银行等七间跨国银行控制住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务。汇丰的动作亦都给其他投行带来压力，担心被迫跟进，其中尤以美系银行最为担心业务资讯外泄。报道指出，汇丰银行是受中国和西方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竞争影响最大的跨国公司之一。虽然它的总部在伦敦，但几乎所有利润都来自香港。它亦计划在中国大幅扩张。企业设党委是共产党进入公司高层的一个手段。党代表趁机进入公司高层，有时还担任董事或者管理职务。这个并不是汇丰银行第一次设立党组织，在他控制的其他几个中国实体中亦都分别建立了党委机构，例如汇丰和山西信托合资的一家资产管理机构就有党组织。汇丰银行的声明还解释说，在中国的私营公司可以设立这样的党委机构，这个非常普遍，还说这样不影响公司的营运。而在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日前在美国媒体发文，警告中共对美国在华企业的渗透，同时推出立法要求披露在驻华美国企业中的中共党支部。卢比奥警告，共产主义渗透的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大量美国在华企业，包括科技巨头、知名金融公司、先进伪造商、制药公司都存在中共的渗透影响。中共利用他们在企业内的组织来影响美国公司的决策，拉拢和消除潜在反对中共政策和权威的因素。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卢比奥推出了禁止中国共产党经缩党法案 No Chinese Communist Surprise Parties Act，要求企业披露其内部的中共组织的存在，以及这些中共支部是否影响了公司决策。欧洲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在国际场合公开以行动支持台湾， 特别是在捷克参议长韦德齐不畏中共威胁率团访台，成为首位进入台湾国会议场演讲的非邦交国家现任议长。近日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率团出访捷克，20号在捷克参议院发表演讲，亦都创下了台湾国会议长在欧洲国家国会殿堂发表演说的首例。游锡堃呼吁要及早认清中共的心态和本质，并期待中国人民和台湾捷克人民一样早日享受自由民主。尽管中共威胁会采取必要措施，但邀请方捷克参议院高挂中华民国国旗，展现挺台决心。正在台湾访问的欧洲议会副议长贝尔 Nicola Beer 亦都说，高调访台就是要传递一种阻吓的信号。游锡堃说，捷克和台湾虽然相距万里，拥有不同的文化、宗教、地理风貌，台湾始终觉得捷克就好像一个认识多年的老朋友，那是因为大家都讲一种同样的语言，叫做民主。他指出，一定要深究了解中共政权的本质，防微杜渐，否则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被人类带来无法弥补的灾难。他又说，中共的危险在于他的政治价值观，中共的独裁不单只是政治危机，更是文化和人性危机。游锡堃演讲结束之后，获得全场捷克参议员起立鼓掌，掌声如雷。这个亦都是台湾立法院长第一次在捷克国会进行演讲，可以说是台欧外交的新突破。而中共对游锡堃率团到捷克访问受到高规格礼遇相当不悦。中共驻捷克大使馆20号发声明，扬言要采取必要措施，粉碎任何台独图谋。捷克总理费亚拉 Petr Fiala 20号就此反驳指出，捷克共和国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捷克是主权国家，捷克政治人物可以自行决定他们想和哪个交往。在英国情报首长月初警告各界，北京企图获取领先世界的专长、科技、研究和商业优势之后，英国政府近日亦都颁布禁令，禁止曼彻斯特大学对中国企业出售视觉传感技术使用权许可。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商业、能源、产业战略大臣夸斯·库提引用2021年国家安全和投资法的法源来发布这个禁令。英国政府认为这个技术有可能会被用于军用无人机和导弹。曼彻斯特大学表示将遵循政府的颁令。报道透露，买方是中国企业北京无限视觉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介绍说，它主要利用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进行视觉设计和创作，并且拥有众多技术教授和高级视觉渲染师。根据协议，无限视觉科技将利用 SCAM5 和 SCAM7 的视觉传感器开发、测试和验证、生产、使用并销售获授权的产品。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 Tom Tugendhat 在推特发文说，我们不应该任由北京买断英国的创新技术，并支持政府的决策。今年英国政府就对荷兰安世半导体 Nexperia 收购英国新港晶圆厂展开国家安全调查。安世半导体实际的持有者是大陆的上海上市公司文泰科技。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安倍党内政敌做出罕见决定，给中共一大信号。欧洲首例，中国话台湾海峡非国际水域，法国不卖账。疫情燃烧21省，兰州民众冇送食，成禁民。沈阳防疫人员集体罢工，追欠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23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安倍晋三对亚洲的影响力是空前的，他生前改变了日本在世界的地位，催生了印太战略。即使在遇难离世之后，他仍然能够引领日本政策，重挫中共的图谋。7月21号，台湾外交部宣布，历来立场亲共的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议员将会率团访问台湾，拜会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会晤外交部长吴钊燮。这个访问团将会在7月27号至30号访问台湾，访问团由7名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石破茂同前防卫大臣滨田正一担任共同团长。7人当中有4个人曾经在日本防卫省担任要职，显示他们此行将会聚焦台日安保。台湾外交部亦都说，访问团将会拜会台湾行政院、立法院、国防部和相关智库，就台日安保问题进行意见交换。石破茂是安倍在自民党内的政敌，他一向持亲北京的立场。当年游说石破茂从政的正是促成中日外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石破茂本人曾经在2020年力挺习近平，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甚至表示就算要看美国面色，这都没办法。几个月之后，石破茂又在日经新闻主办的演讲表示，日本并不一定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二拣一。这么亲共的石破茂率团到台湾会晤总统蔡英文是前所未见的。安倍生前提醒西方警惕中共和川普联手打造印太战略，并且力挺台湾。因此在安倍过世之后，中共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国内掀起一片得意洋洋之声。但是谁都想不到，不够半个月而已，中共就挨了来自日本亲北京政党的一巴。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此坂明夫向新唐人表示，日本媒体仲报道，亦都曾经担任日本防卫大臣的河野太郎和中谷原亦都可能会加入访问团。此坂明夫说，几位前防卫大臣访台，如果他们今次成行的话，今次访台团就是日本的某种意义上国防色彩、保安色彩最强烈的一个团队。对亚洲、对台湾、对日本、对中共乃至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日本要帮助协防台湾。此坂明夫说，现在日本的民意就是亲台，对政治人物来讲，亲台就有选票，就可以得到国民的支持。所以说石破茂和河野太郎这些过去和安倍在自民党内有不同立场的人，希望和台湾建立良好关系。看来安倍留下的空白，日本会有很多政治人物过来填补。但是他们能不能够好像安倍那么强烈支持台湾的政治理念，外界还有待观察。较早前，经济学者颜顺欧曾经在上报发表文章预告，安倍的离世将会是中共最大的噩梦。颜顺欧指出，日本对中共反感的国民超过70%，自从安倍执政以来，日本朝野充满复兴日本军力、更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的呼声。安倍的政治路线大得人心，现在安倍壮志未酬身先死，只会激起日本国民和政治家对安倍路线的加持，令到未来日本政府将会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政策。颜顺欧认为，目前民主国家围堵中俄的大势不可逆转，美国和北约已经商量紧乌克兰战后重建，证明对战胜俄罗斯空有成竹，普京倒下，习近平更加隻影形单。历史上政治人物被刺杀引发的蝴蝶效应，小的引起国内政治动荡，大的就会引发世界大战。 他预测安倍遇石必定会加速中共瓦解。继美国驱逐舰日前穿越台湾海峡，挑战中共的台湾海峡非国际水域的讲法之后，法国亦都表态将会持续以军事行动确保国际法公布的航行自由。法国国防部长纳克鲁20号在参议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回复议员关于中共军事扰台质询的时候，表达了上述立场。纳克鲁指出，法国在国际水域从事的巡逻任务，即是属于确保航行自由的一环，并且以法国派出核动力攻击潜艇在南海巡航为例，表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敦促各国遵循国际海洋法。他的表态令到法国成为中共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之后，第一个出面声援台湾并且重新印太航行自由的欧洲国家。中共外交部上个月13号声称中国拥有台湾海峡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3日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强调台湾海峡是国际水道。7月19号，美国海军隶属第七舰队的班福特号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向本台表示，无论法国的军舰也好，或者是美国的军舰也好，甚至是加拿大的空军飞机也好，穿越台湾海峡在台湾民众看起来，那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有信任的、理念相近的一个伙伴国的一个安全保证。他认为美国、法国的做法有利于对抗中共所谓的法律战。中共在进行这种所谓法律战的这种国际伸延，在这几年来，中共不断透过单边作为来划定所谓的中国规则。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各国现在渐渐就不理会中共这样的一个行为。吴建中指出，过去德国和法国对中共采取相对衰政的政策，目前这种状况已经有所转变。我们看到自从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之后，欧盟版的这个印太战略也都已经逐渐浮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近期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法国、德国都有派军队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所提出来的印太战略有效地团结了这些盟友。法国和德国他们过去的这种亲中行为其实都令他们尝到苦果。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开始和这些理念型的国家进行结盟的时候，法国和德国他们也都开始改弦易辙。他表示，随着台湾凭着本身的软实力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肯定，中共的战狼外交越来越难以推进。中国大陆疫情近期有升温迹象，中共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何清华指出，近期疫情呈现多个地点扩散，多个地区都有频繁发生的趋势。近一个星期，疫情波及21个省份、78个地区城市，其中7个省份报告的感染数量过百宗。甘肃兰州、广西北海、海南驻马站疫情仍然处于活跃阶段，社会层面传播风险较大。据官方最新数据，兰州7月21号新增确诊病例50宗，无症状感染者201宗。兰州市主城四区自从7月11号零时起实行一个星期的临时性管控。17号官方将临时性管控延长至7月24号晚12点。据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流传的社群页面，17号开始陆续有兰州居民反映买不到基本的物资和送菜，但是官方都不报道。在中共清零政策底下，核酸检测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即使没有病例的地区，居民亦都被要求在购物、坐车、参加公共活动的时候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过沈阳日前就有多个核酸检测站停止了核酸检测。网友了解之后得知，防疫人员因为被拖欠薪金罢工。内部员工爆料话，他们在网上发表相关消息之后被领导约谈，要求他们删除相关消息。知情人士赵先生22号向本台记者表示，当初招聘核酸检测工作人员的时候， 承诺工资是600元一日。现在中国经济急速下滑，这笔钱在哪里出都成问题，估计追不回多少钱。赵先生指出，官方拖欠的还不单止是核酸检测人员的工资，整个核酸疫情的很多物资钱都是拖欠的，包括我所知道的很多的所谓隔离酒店钱亦都是没有给，即使给了同当初承诺的价钱不一样，一大部分被政府拿走，酒店只是拿一小部分，就是这样。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给，还有上海承包检测站，承包的费用你要给，检测亭你自己买，检测人员你自己请，培训费用你自己交，检测试剂亦都是你自己买。但是现在承包了好几个月了，亦都没有来结账，找街道，街道说等疫情完了最后一起计，老板就埋怨了，这个玩意几时结束啊，连个准确说话都没有。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共的防疫政策一片混乱，这个清零政策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愚蠢，愚蠢是来自于政治体系，就是没有可能被明白的人去掌控这个局面。我们看到中共绝对不会将人民的性命安全当作一回事，更加不会将人民的自由权利当作一回事，他可以任意乱来，因为所有他的官员都只是对上负责，不会对下面的人民负责。7月21号中共举办升级的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登场，当日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共长期将台湾青年视为统战的重点对象，涉及台湾和统战部门亦都将特定的政治目的融入一些活动，咁不利于两岸长期交流互动。据中央社报道，邱垂正指出，自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019年1月2号提出五条对台政策之后，大陆就更积极推动两岸促进繁荣发展，持续加大对台湾青年学生的统战工作，拉拢他们到大陆就学发展，意图提升台湾青年对大陆的认同感。邱垂正表示，台湾政府的立场向来都是支持秉持对待尊严、合于规范、健康有秩序的两岸文化交流来往，促进两岸民众互相了解，营造善意两岸互动氛围。但是中共涉及台湾的和统战部门试图透过各种包装活动拉拢台湾青年和学生参与交流，并且在活动里面融入特定的政治目的。邱垂正强调，陆委会和相关主管机构将会持续关注，他亦都呼吁台湾青年提高警觉，注意相关活动背后是否有潜在的政治目的，避免沦为中共对台湾统战宣传工具。另外，邱垂正仲指出，今次的两岸峰会国台办的表述内容和过去大致相同，中共所谓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而没有中华民国的存在空间，台湾人民从来没有接受。他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对岸要正视两岸互不隶属的现状和客观事实，才有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据大陆传媒报道，日前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的红乃县镇团山子村80多位村民发表实名举报信，在举报信里面，村民说当地化工企业环境污染威胁千人村庄，村民被熏到眼泪直流，口舌麻木，过百人因此患癌症或者死亡，除了空气，地下水亦都被污染。多年来，团山子村部分村民以地下深井水为主要食水，但是近年来由十几米深的地下抽上来的水都是绿色的，他们不敢喝，只能够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担水。还有土壤问题，化工厂附近千几亩的土地寸草不生。另外，异味问题亦都非常严重。葫芦岛市生态环境局话，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化工厂处理库存在的危险废品；二是北港、龙港区域内化工企业的废气排放。之后又话，经调查之后发现，葫芦岛市同兴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违规排放污染物， 至于村里面的农地种不到苗、农作物活存率低等问题。调查组负责人说，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因为很早以前土地就已经被污染，并非是目前的企业污染所致。葫芦岛的的士司机李师傅说，当地有百多间化工厂，他居住在距离某化工厂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以前只是偶然闻到一些异味，但是今年比较严重，甚至是辣喉咙，尤其在五六月份严重的时候，半夜会被逐醒，屋企成日都有一阵酸臭味。即使是这样，葫芦岛生态环境局在检测市内环境之后，仍然宣称空气质量水平是优。好似7月17号葫芦岛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显示，16号葫芦岛市环境空气指数 AQI 为48，环境空气质量是优。有网民质疑，都这样了，优从何来？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不幸遇难，反而令日本各界加强了对台湾的协防。不知道之前欢呼雀跃的粉红看到这样的结果有什么感想呢？是为自己的母老后悔，还是是继续沉醉在自以为是的爱国梦之中？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金融危机变政治危机，坦克现身街头。海尔巴士说，香港联系汇率即将崩塌。敏捷户出门走中暑，通胀压力加剧。美法旅游警示，香港与极权国家并列。范冰冰客串韩剧，预告片现身三秒。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2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港币近期持续走低，港股只好不断抛售美金接盘，来维系港币与美金的联系汇率，导致香港银行的结余跌至两年新低。更弊的是，从7月20号到21号24个钟之内，香港金管局有三次出手，承接了一共230亿港元股盘。国际对冲基金大鳄海尔巴斯分析说，最迟在8月底之前，港府将用完储备金。巴斯19号在推特表示，自从5月以来，香港政府为了保卫联系汇率，已经使了超额准备金的 44%。他断言港府无法维持港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预计联系汇率制度会在一年内分崩离析，到时港元将大跌 30% 至 40%。 巴斯曾经在2019年反送中风波期间判断说，假如港人挤兑，港币将面临崩溃。他更设立新基金做空港元。巴斯近日亦向日本媒体透露，自己正在抛售港元。联系汇率制度自从1983年10月17号在香港实施，是香港货币金融稳定的支柱，为香港奠定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个制度设定了 7.85 港元对1美金的弱方兑换保证红线，只要美金对港币超过7.5元，市场上抛出多少港币，香港金管局都要对应抛出美金买回这些港币来维持这一条红线。针对这个现象，财经冷眼分析说，上一次美国加息周期，亦即是2016至2018年间，触发港币共35次触及 7.85 的红线，流出1256亿港元。但今次已经流出1600多亿港元，所以今次做空港币的势头比上次更大。而美国将在6日后召开议息会议，加息幅度可能高达75个基点。这个意味着港币必须跟随被动加息。 香港金管局前两日话以底线思维准备金融核战。呢番说话讲得好重，显然守住港币汇率嘅挑战非常之大。搞得唔好，港币会突破弱方保证，导致港币同美元暂时脱欧，呢个系巨大嘅风险。财经冷眼进一步预计，如果港币守唔住，同香港货币互换大幅增加嘅人民币可能亦会受到影响。呢个就系金融与货币嘅火烧连营，港币与人民币捆绑越嚟越强。港币如果被做空，人民币亦会承受巨大压力。财经冷眼形容话，而家一场风暴正喺度酝酿，唔单止系中国同香港，美元加息引发非美元货币下跌，全球抵抗力不强嘅国家一个个崩盘，土耳其、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亦喺度挣扎。小国家嘅崩溃一个接一个。而家喺中国社交平台上已经睇唔到同烂尾楼业主停付贷款风波有关嘅消息。早前彭博社亦透露话，中共当局放软身段，允许业主暂停支付贷款。听落风波似乎正喺度平息，不过事实并唔系咁，更加弊嘅嘢正喺度酝酿。目前网上唔完全统计显示，拒绝支付贷款嘅业主已经涉及300多个楼盘，北京、重庆、广州、深圳、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都被波及。唔单止系咁，风暴亦从个人蔓延到企业。财新网7月19日一篇英文报道指出，几百家同地产相关嘅供应商亦都表示冇能力继续偿还贷款。目前问题已经唔单止系房地产危机，银行业危机以及金融危机迫在眉睫。中国经济学家程晓农在《政经最前线》中分析说，中国经济走下坡路的第一块骨牌就是房地产业倒下，第二块骨牌就是同房地产业共荣共苦的银行业。现在中共最怕的就是这第二块骨牌倒下来，但要解决烂尾楼问题就必定伤到银行界，就会有一批银行倒闭。所以中共现在就是竭尽全力想将房地产泡沫造成的金融泡沫保住，不要破裂。但程晓农反问说，要保住金融泡沫谈何容易，现在要靠政府拿钱，但地方政府受房地产衰落之苦，财政收入大减，连深圳上海都大幅裁减公务员的工资奖金，甚至要将以前发的奖金扣回来。要解决烂尾楼问题，全中国各地都只以中央拿钱，但中共中央财政的钱袋子已经要补贴20多个省市了，还要负担军队警察的开支，中央财政已经很艰难。程晓农提出，中共确实在20大前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在业主小企业主拒绝支付贷款之后，中共还有没有能力出手将压箱底的钱拿出来维持经济，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中共高层的经济困境就此暴露出来，中共亦会没有钱抗军，并沦为纸老虎。中共的困境甚至引起远在世界另一端的德国的关注。德国世界报19日一篇文章提出，中国的雷曼时刻正在逼近。2008年雷曼事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冰岛几乎破产，欧美都有大银行一度陷入资金不足，储户可能无法拿钱的困境，政府只好出手纾困。世界报这一篇文章提到，彭博社专栏作家任淑丽2008年曾经在雷曼兄弟工作，现在他说停太潮勾起我不好的回忆。文章写到，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危机真是升级为金融危机，那问题就不再是经济衰退是不是会随之而来，而是经济衰退会有多严重，以及这个对世界其他地区意味着什么。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